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阿们。圣经中大卫登场始于撒母耳先知听从神的话语，前往耶西家中为接续扫罗做王的人施行膏抹的时候，大卫虽在那时受了膏礼，但他正是在以色列社会中崭露头角，却是与哥利亚的那场对决开始。腓力士人自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以来，就不断侵扰他们的疆域。腓力士与以色列人之间虽有具代表性的战事，便是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所记载的腓力士一方的巨人哥利亚、以色列一方的大卫之间的对决。哥利亚被称为挑战之人，这词的本意是用于两军之间的人，也指为己方出战的斗士。在古代中东地区交战时有个惯例，就是代表战。所谓代表战，是为减少双方伤亡，同时解决争端，由两军各自选出最英勇的将领一对一决斗。在代表战当中，落败的一方必须接受胜方提出的条件。当然，即便代表将领战败，也不等于整场战争就此失败，但败方的士气会遭受极大的打击，斗志也随之急剧低落。因此，挑战之人指的是两军之中最顶尖的战士。大多数英文圣经译本也将其译作勇士或领军者。经文中记载，哥利亚身高六肘零一虎口，一肘约等于45.6厘米，也就是肘到手指之间的距离，一虎口约等于22.8厘米。照此换算，他的身高超过290厘米。不过由希伯来文旧约译成希腊文的74译本中，却记载哥利亚身高为4肘零一虎口，约合2.05米，205厘米。即便如此，哥利亚的个头也比当时其他士兵高出一大截，甚至不止一倍。以色列士兵光是看到他的身形，便心生惧怕，完全丧失了战斗的意志。不仅如此，哥利亚头戴铜盔，身披夷陵状的铠甲，单是铠甲的重量就有5000舍克了，约合57公斤。而且他手中所持的长矛，仅矛尖就重达600舍克了，约合6.8公斤。整只长矛的重量更是超过10公斤。普通士兵若是穿上这样的铠甲，拿起这样的兵器， 恐怕连行动都十分困难。这位哥利亚朝着以色列军队高声喊话：你们为何摆阵前来交战？我是非利士人，你们不过是扫罗的仆人罢了。你们只管选出一个人，让他来与我对阵。他若能将我杀死，战胜我，我们就甘愿做你们的仆人。但若是我将他杀死，战胜他，你们就必须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面对哥利亚这般挑衅羞辱的话，以色列全军却无言以对，束手无策。反观大卫，他以扫罗王所提供的战袍、铠甲、铜盔与刀剑皆不合用，自己并不熟悉为由，一概拒绝，只带上自己牧羊时惯用的杖、五块光滑的石子以及甩石的机旋，便朝着哥利亚走去。哥利亚原本以为前来与自己一对一决战的会是以色列军中的大将，没料到出来的竟是一个少年，不由得满心轻视。于是他开口说道：撒母耳记上17:43-44，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哥利亚并没有吹嘘自己有多英勇善战，也没有夸耀自己的兵器有多精良。或许在他看来，前来与自己一对一决斗的大卫，手中拿的不是刀枪，不过是木杖和石子，这简直是莫大的羞辱。对方根本没把他当作敌阵的将领，反倒像是在对付一头体型庞大的野兽。即便如此，哥利亚还是定了定神，指着大卫，奉他所信奉的神明发出咒诅。由此可见，这场争斗表面上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两国之间的战争，是两军的正面交锋，本质上却是一场属灵层面的较量。而大卫对此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撒母耳记上17:45-47。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得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指出，哥利亚所依靠的兵器不过是肉眼可见的刀枪和铜戟，但自己所依靠的乃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以色列神的名虽是眼不可见的，大卫却将自己的一切都交托在上面。他宣告要借着这场征战让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自有神，也让人明白神的拯救并非依靠刀枪，征战的胜败全在于神。大卫深知，纵然眼前站着令以色列众人胆战心惊的哥利亚，但这场征战的本质乃是肉眼看不见的属灵的较量。我们今日所读的这段经文也同样提醒我们， 我们所要面对的征战并非肉眼可见的属世之事，而是一场无形的属灵征战。时节，我还有幕僚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经文告诉我们，得向刚强的途径有两条，在主里面以及靠着主的大能。即便我们在世上拥有极大的权势、雄厚的财力，或是掌握渊博精深的学问，这些都并非主所赐下的真正刚强之道。我们拥有在主里面，也唯有依靠主的大能，才能得着真正的刚强。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征战本就不是肉眼可见的属世的较量，而是靠着主的能力。我们是靠着主的能力，不是肉眼可见的较量。有些基督徒常会这样想，倘若我能身居更高的位置，或是拥有更大的权柄，主是不是就能更重用我呢？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地位与世俗权势的本身，和我们能否成为主手中合用的器皿毫无关联。大卫王曾身居以色列至高之位，手握治理国家的最高权柄，他就成了成就神旨意的器皿，以至于神论到大卫时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必成就我一切的旨意。反观亚哈王，同样身居以色列的最高位，执掌最大的权柄，却一生彻底背离神，行事处处惹动神的怒气。大卫与亚哈的区别，从来不是权势大小的差异，而在于是否活在神里面，是否依靠神的大能。再看亚伯拉罕的时代，当时迦南地区北部的联军与南部的联军爆发了战争，南部诸王掠走了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连同他的财物一并掠去。亚伯拉罕便率领自家培养的318名壮丁前去追击，最终不仅救回了罗德和他的财物，还解救了所有被掳的人。亚伯拉罕能在自家拥有318名可用的壮丁，可见亚伯拉罕的财富与实力非同小可，后世也尊称他为信心之主。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中讲过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位财主收成多得无处存放，于是他拆掉了旧仓房，另盖一座极大的仓库，好存放自己所有的粮食与财物。他满心以为这些积蓄足以保障自己安享余生，然而神却称他为无知的人。亚伯拉罕与这位财主的区别，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活在神里面，是否依靠神的大能。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力最鼎盛时期的君王，也被视为智慧与财富的象征。他曾说出3000句箴言，作诗歌1005首，对花草树木无不精通，也通晓各类走兽、飞禽与水族的知识。所罗门在诸多领域都拥有卓越的学识， 圣经中的箴言、全道书、雅歌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即便如此，所罗门却依然如此坦言。传道书12:12-13，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番话却是所罗门王对自己过往岁月的忏悔。所罗门王在那些日子里，他并未活在神里面，也没有依靠神的大能。当所罗门王活在神里面，依靠神的大能的时候，他的力量胜过所有人。可一旦他要依靠自己凭自身的才能行事，变为正直廉因，迎娶了许多外邦女子，走上了弃绝神的道路，这导致整个以色列国沦为偶像林立之地，也在他离世之后酿成了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的悲剧。所罗门王的一生正是一面清晰的镜子，警戒我们比起靠自己所拥有所享受的一切，活在神里面，依靠神的大能才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今天经文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必须得到刚强，是为了抵挡魔鬼的诡计。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魔鬼会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攻击我们，想要将我们击垮。当耶稣即将走上十字架，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曾对彼得这样说，22:31-32，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耶稣为了向彼得说明撒旦的诡计是何等执着，便用羊骨的比喻来解释。当混着谷粒与糠秕的谷物经过羊骨处理后，内里空虚，质地轻飘的糠秕会被扬到外面，而饱满结实的谷粒则会落在下方。经过这番处理，谷粒与糠秕就能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耶稣说，撒旦的诡计正是如此，会执意地进行攻击，穷追不舍。即便如此，彼得和其他门徒最终能立定脚跟，成为主的使徒，持守信仰的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了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亲自为他们祷告，又一路保守扶持他们。我们也一样，回顾过往的岁月，人生路上难免遭遇魔鬼形形色色的诡计，但我们今天仍能站立在敬拜的会中，绝非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主将我们放在他里面，又为我们不住祷告。这一点我们实在无法否认。经文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所进行的征战并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当保罗写下我们的征战并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这句话时，他脑海中浮现的想必是自己此刻被囚禁的城市罗马的斗兽场，或是他曾牧养施工三年的以弗所城中的圆形竞技场。据说当时罗马帝国各大城市里都建有能容纳全城人口约十分之一的圆形竞技场。以如今韩国首都首尔的人口规模来推算，这样的竞技场大约可容纳100万人，规模相当于首尔上演世界杯体育场的15倍左右。决斗士对决最早始于公元前264年，最终带有祭祀离世者的宗教仪式。人们认为在对决中落败身亡者的灵魂会陪伴逝者一同走上死后的旅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意义逐渐消失，最终只剩下娱乐的功能。早期的决斗士大多是战争的俘虏，后来也出现了自愿投身其中的人。决斗士在对决中惨烈丧命的概率约为10%，其余大多只是受伤，经医治后还能再次重返赛场。因此这种竞技形式与如今的综合格斗颇为相似。决斗竞技前后延续了668年，直到公元404年才正式下令废止。这一改变基督教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在废止令颁布的12年前，即公元392年，基督教已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保罗撰写以弗所书并寄往当地的时候，无论是罗马还是以弗所，决斗竞技都深受民众喜爱，是全民热衷的娱乐活动。土耳其境内的以弗所更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罗马时代决斗士集体墓地的地方。由此可见，以弗所人对这类竞技的狂热程度更是非同一般。决斗竞技顾名思义就是属血气的较量，谁的相貌出众毫无意义，谁的学识渊博无关紧要，谁的财富丰厚也丝毫不会影响竞技的过程与结果。胜负取决于谁的身体更强健，体能更强，谁的反应更敏捷，身手更灵活，谁能更有效地抵御对方的攻击，又能精准地给对方致命一击。这就是纯粹属血气的较量。但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并非这种肉眼可见属血气的对抗，而是与无形的属灵势力之间的较量。这正是这次百周年纪念教会成立21周年之际，神透过这段经文赐给我们的信息。本教会自2005年创立至今，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从来不是与有形事物的较量，而是一场与无形属灵势力的征战。前方的道路亦是如此，我们所要面对的并非看得见的艰难，而是看不见的属灵征战。过去21年间，我们虽竭力付出，努力耕耘，才使教会成长为如今的模样，但我们不能不将一切荣耀归于神， 是他始终保守带领并成就了这一切。本教会由韩国基督教百周年纪念基金会设立，创立之初便承接了两项使命，管理韩国基督教两大圣地杨花金外国宣教士墓园与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传承韩国基督教100年以来的信仰与精神，并为韩国基督教迈向200年的历程铺设合一的道路。我们教会从建立之初就不是为自身而设，而是为整个韩国教会，为韩国教会的未来而存在。过去21年里，我们从未为建造属于自己的教堂建筑耗费心力，始终一心一意献上一切力量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在此也由衷感谢每一位教友21年来持守信仰，忠心走在使命的道路上，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传承韩国基督教100年的信仰与精神，为其迈向200年铺设道路，这绝非依靠修建教堂建筑、设立教会等所有形的事物就能够自然达成。我们管理杨花金外国宣教士墓园与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也并非仅仅为了纪念那些看得见的宣教士与殉道者，我们更要纪念的是当年那些顺服神呼召远赴几乎不为人知的朝鲜之地的宣教士们所拥有的信仰与精神，以及神如何亲自带领他们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也当效法这样的信仰与精神。同时，我们要纪念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与朝鲜战争期间，那些将持守主的真道、守护主的教会看得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殉道者们，感念他们的信仰与心志，更感谢神因着他们的忠心一直带领并保守韩国教会直到今日。我们也当拥有同样坚定的信仰与持守的态度。这是我们竭力持守教会当有的样式，牧者当有的本分，信徒当有的生命。本教会就必成为神赐给韩国教会未来的美好见证。即便成果并非肉眼可见，只要我们默默践行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这样的一个信仰目标，甘心乐意彼此服侍，甘愿做扶持他人的根基，我们就是在以忠心正直的生命为韩国基督教迈向200周年的道路尽心预备、扎实前行。这次教会成立21周年之际，愿我们一同立志，将本教会建立为以主为元首的教会，持守教会当有的本真样式。作为蒙召的仆人，要时常警醒，使言行与真道一致，不失去牧者当有的本分与品质。另外，每一位教友，无论在礼拜堂之内，还是在家庭与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活出信徒应有的生命见证。若我们能持守这样的生命，就能坦然站在主面前，也能成为韩国基督教迈向200周年历程的中心的铺路者。如此，待到多年以后，韩国基督教迎来200年纪念之时，无论在天国还是在世间，我们都能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是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韩国教会前行路上的预备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年以色列全军面对身显高大、兵器精良的哥利亚，都哑口无言、束手无策。唯有大卫深知这场征战 并非看得见的较量，而是属灵层面的对抗。而大卫活在神里面，依靠神的大能，他仅用祭弦甩出石子，便将哥利亚彻底击败。求主也赐给我们同样的信心与心智。感谢主今日带领我们迎来百周年纪念教会成立21周年的主日。回想过去，即便教堂不多，信徒人数有限，韩国教会仍能忠心担当世上的盐与世上的光的使命。如同承载救恩的方舟，可如今我们却难再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承认，这是因为教会与信徒不再活在主里，反倒转向世界，不再依靠主的大能，反倒寻求世俗的势力。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与罪孽。从今往后，求主先带领我们真正活在他里面，藏在他的大能之中，使我们能够忠心地面对那看不见的属灵征战。天父，求主赐福过去21年间为教会这基督的身体劳苦奉献的每一位教友，并以更丰盛的恩典继续带领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默默而坚定地持守教会当有的样式，牧者当有的本分，信徒当有的生命。愿本教会直到韩国基督教200年乃至更长远的将来，都能继续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